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翔。这个美伊的谈判果然是谈崩了，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意外。你们看之前双方开的条件，其实都是很离谱的。就大家的想法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之前打累了，所以需要休息一下，比如说补充一下弹药。新闻的报道是，这个谈判谈了20多个小时，结果是谈崩了。曼斯对记者说：“你带着一份非常简单的提案离开，这就是我们最终最好的报价。”我们看伊朗人是否接受，而伊朗的回应是，要的是战场上拿不到的一切。伊朗说了一个大大的不，海峡还是关着的，副总统空手回家了。而谈崩了之后呢，川普立刻宣布，美国海军会立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的进出的船只，同时拦截所有在国际水域向伊朗缴过入境费的船只，并开始清除伊朗布设的水雷。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是，从4月13号起，将会封锁伊朗港口海上交通。简单说就是，你封海峡，我也封。个人认为，川普的这个做法应该是想为自己创造出新的谈判筹码来。看他的各种真实的动作，他其实是真的很想踏口的，想离开这个战场。而市场的反应是，油价马上就是暴涨了，而美股和美债的期货出现了大跌。这道理很简单，如果这个海峡真的长期被封锁了，而且这么双重封锁的话，那最后没人能受得了。它的冲击最后就不仅仅是油价会涨了，它会是一个全方位的冲击啊。国际能源署的署长最近也说，对海峡的封锁造成的全球能源供应中断的程度，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的一次能源危机，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。说这一次比1973、1979和2022的危机加起来都会更加的严重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这种由冲突引发的多重冲击，这影响不仅仅在于能源领域，说我们正面临一场重大的能源冲击，这场冲击包含了石油冲击、天然气冲击和粮食冲击，对经济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动荡。这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石油、天然气价格飙升、食品价格上涨，以及整体通胀加速的多重压力。这个谈判主要有3个巨大的分歧点：第一个是对这个海峡的控制权，第二个是资产的解冻，第三个是浓缩铀的问题。双方也表示，尽管存在分歧，但是谈判还会继续。其实我们看这三个东西，双方的矛盾基本就是无解的，特别是这个对海峡的控制权，这个东西，如果美国让步的话，那就等于是承认伊朗会成为这个新的中东的霸主了，最后石油美元的根基都会动摇，这个显然是美国无法接受的。川普的提议是，美国和伊朗可以共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，但是却被伊朗拒绝了。就我的看法是，现在矛盾基本是无解的，所以之后打打谈谈应该会是一个常态。那么回到这个股市上，虽然现在是标普500是跌了一些，但其实我们看从高点，其实也没有跌多少。那最新的标普500的席位市盈率是36.59倍，这显然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。最近这个私募信贷领域的风险也是在不断的放大。最近全美保险监管官协会发了一个报告，说保险公司在私募信贷评级存在系统性的虚高，部分资产的评级要高出实际水平的6个档次，小型评级机构的问题尤为突出。那美国财政部也已经开始介入了。既然官方都开始说话了，那自然就说明这个私募信贷领域的确是存在着不小的风险。就结论是，既然目前股市依然在高位，那自然最好是不要盲目的出手。如果没有看到好机会的话，还是应该耐心的等待。我这个产品主要是我10多年美股实战经验的一个总结，就我觉得它的价值肯定会超过这个售价的。然后我还会提供1对1的答疑的服务。我觉得投资课程吧，其实你太长，几十个小时也没有多大意义，关键还是要能赚钱嘛，这个才是王道。
你这个课的时长是？
这个加起来其实只有50分钟，但我觉得其实也说得比较清楚了，觉得有用才是王道嘛。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其实他也想玩老八那个慢慢变富的这个游戏。这才是长线投资的逻辑嘛，但是很多人没有第一桶金。如果你没有第一桶金的话，其实你玩这个慢变富的游戏其实意义不大的。用几万块钱嘛，就算是里面赚20%、30%，那其实离财富自由还很遥远。所以我觉得，那钱少的时候的确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玩法的。 而且我这个期权的策略，个人也认为是最合适的，可以获取第一桶金的方式。在好的时候使用它，的确是可以以小博大，真的可以获取很高的收益。之前也曾经靠它一年赚了10倍嘛，把20,000美元变成20万美元，